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49集，汉娜·阿伦特，有温度的世纪化身。看完极权主义主题区后，我走到下一个主题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出了点问题。以前我曾在德国电视上见过听过艾希曼受审的片段，但这次在空荡荡的展馆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当时我正拿起一个话筒贴到耳朵上，一个僵硬的声音音量超大的响起来，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艾希曼，那个把百万犹太人发往集中营的纳粹指挥官。同时我眼前的屏幕显示，发出这个声音的人坐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法庭上，具体说是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其貌不扬，面无表情。听筒里继续传来他机械的声音，普通之极，只是音量超大，语气很配合，是官僚机构里下属努力对上级的那种服从语气。这个声音离我太近了，我感觉非常不适。看看前后左右，除了我，这个展厅里只有另一名参观者，是个年轻的男生，在离我5-6米远的一排玻璃柜前低头看展品。等会儿我也会走到那儿去看1963年2月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原版，那里首次刊登了阿伦特引爆世界的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我为什么会感到毛骨悚然？而且我还惊讶于自己听懂了艾希曼的德语。可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我本来就听得懂德语，怎么会听不懂他的呢？那个男生已经沿着展柜走了几步，离我更远了。我放下听筒，突然搞明白了自己。尽管阿伦特为我们分析了一个极度平庸、毫无自我责任意识的纳粹罪犯艾希曼，由此提出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但我的反应还是泄露出，在下意识里，我把艾希曼这个人设定成了恶魔。阿伦特特意要挑战的世人对恶的妖魔化，还是占据了我的下意识。不管我对平庸之恶的概念多么津津乐道，原来我还是不自觉地停步在对恶的妖魔化里。在我身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能想到的解释是，可能跟看多了美国人演的二战电影有关。不只是好莱坞的电影，据说二战后国际社会对纳粹的妖魔化现象十分普遍。除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令人发指这个事实之外，对犯罪的妖魔化也成为民众下意识里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如果罪恶是由魔鬼一样邪恶的人犯下的，这就和普通人脱离了干系，因为恶魔只是人群中的极少数，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普通人。阿伦特的非凡之处是他的逆向思维，指出其实谁都撇不清作恶的可能。通过对艾希曼的观察，他消解了对恶进行妖魔化的集体无意识，阐述出恶具有的平庸性。但这实在不是他的本意，他自己也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大跳。阿伦特没有经历过集中营，他第一次听说纳粹在针对犹太人进行工业化的种族灭绝，是1944年在纽约。他竟然花了半年时间才敢相信，这不是谣传，而是事实。20年后，他在跟高斯的电视访谈里说，很多事情都可以言说，包括战争，包括一个民族仇恨另一个民族等等，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终止了一切可言说的，这是人类历史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此当他在1961年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派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艾希曼庭审的时候，他是抱定了要去面对一个恶魔人物的心理准备的。可以说在去的路上 他的想法还和众人差不多。但他毕竟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作者，在现场，他看到的是一个众人没有看出来的罪犯，一个漫不经心、既无信念、也不具备反思能力、只考虑自己仕途的庸人。这个人没有亲手杀过人，也没有下令杀过人。在纳粹的集权体制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执行上级的指令，甚至用超额完成任务来争取升职的空间。他从来没有过细思极恐。他的任务，组织一列列火车把犹太人运往集中营，是把数百万人送进坟墓。后来的分析表明，艾希曼组织运输犹太人的火车皮，实际上占用了大量德军急需的军用运输资源。从战略上看是愚蠢之至的举动，但就连这点也不在这个技术官僚的通盘考虑之列，他只考虑他自己。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庭审现场受到的震惊，远远大于看见一个恶魔，因为艾希曼的平庸比所有恐怖片加在一起都更加可怕。他的平庸意味着，在纳粹这种集权体制下，还有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像艾希曼那样行事？我刚读过一个最新的估算，纳粹时期，约有20万德国人自觉自愿地参与过对犹太人的屠杀。根据阿伦特的论述，像纳粹这种集权体制的性质，就是要摧毁一切可以自由讨论正义与非正义的公共空间，所有的观点和意见被统一成一个，除了造成全社会道德价值的坍塌，也彻底毁掉了个体的判断力，个人不再担责，只需绝对服从。恶的平庸性结合极权主义的体制，让深渊在每个人的脚下都裂开一道缝，往下看就能看到人性里作恶的潜在可能性。在展厅看展览的妙处，就是本来从书本网络上分散阅读的东西，此刻变成一个场域，带着你之前没有发现过的细节，思维之处没有打通的关联，在设定的空间里流动起来。你要全感官多维度的去碰撞同一个主题，直到开窍。本来是冰冷的食物，发黄发皱的旧纸，当你看进去了，他们就突然活过来，开始跟你说话。本来静悄悄的展厅，干净整齐，等你拿起听筒，听了看了那些内容，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站在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你会看到阿伦特，从里到外，伤痕累累。我继续在展厅里移动，平庸之恶，为什么这个给人冲击性启发的观点，至今还在争论不休？摆在玻璃柜里的那本《纽约客》杂志，印的出版日期是1963年2月16日，标价25美分，用了72页的篇幅，刊登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平庸之恶的报告的第一部分。不知是不是主编认为该文章格外有广告吸引力，阿伦特的稿子实际只占了46栏的篇幅，剩下的170栏打的全是广告。即使在排版上被稀释成这样，这本软塌的旧杂志当年的效应无异于一颗思想炸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族群对阿伦特的报道激愤最大。展览成功地回放了当年对阿伦特群起而攻之的声讨场面。对阿伦特的斥责主要有三：一，不强调艾希曼的凶残，反而强调他的平庸，这不是为纳粹开脱罪责是什么？二，尤其让犹太社会怒不可遏的是阿伦特在文章中批评了犹太组织在纳粹胁迫下帮助纳粹清洗犹太人。艾希曼在法庭上确认来自犹太组织的协助，提供名单，整理财产清单，帮助抓人等等，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阿伦特把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这种行为描写为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篇章。犹太社会视他为叛徒，身为犹太人不去控诉纳粹的罪行，反而批评自己人，这岂不是在为纳粹洗白？三，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使用的嘲讽口吻让人忍无可忍，对犹太人经受的苦难难道一点同理心都没有？这样的声讨方式和批判逻辑，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和其他事件中也有类似的版本。阿伦特不幸充当了一个著名案例中的主角，由此也更清晰不过地证明，公共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高风险职业。从其他角度提出的争论持续至今，是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一直保持先度。比如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阿伦特被艾希曼忽悠了，纳粹在耶路撒冷法庭上纯属作戏，扮演了一个平庸者而已。还有人拿出事实证明，恶绝非平庸，那些战争的始作俑者、意识形态制造者、仇恨煽动者、纳粹的坚定信徒等，其中不乏极有思考判断力的人物。还有学者指出，阿伦特在理论上自相矛盾，他曾在极权主义研究中界定善恶都是激进的，现在恶的平庸性被揭示出来，又如何解释激进呢？阿伦特只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做过自我纠正，他收回了恶是激进的这一观点，说鉴于恶的平庸性和表面性，恶可以摧毁世界，但仍毫无深度可言。深邃而激进的从来都是善，恶只有极端。看完众多挚友跟他终生绝交的资料后，我发现展厅里还有几个小玻璃柜没有光顾，里面分别陈列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同语种的手板。1963年，美国顶着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出了书，西德紧接着在1964年出了德文版。有意思的是，东德当局用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报道了艾希曼的审判情况，意在批判西德战后对纳粹罪行的肃清乏力，但丝毫不提围绕阿伦特的争论。直到柏林墙倒后，原东德才在1990年出版了该书。更晚的是以色列，希伯来语版到2000年才问世。策展人博尔说，20世纪的阿伦特是21世纪的一幅解读记。有意无意间，我们难道不都在中互联网和意识形态的毒吗？馆长格罗斯认为，研究阿伦特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无法给这个人做出任何归类，他不隶属于任何学术传统和团体机构，他的思想里既有自由派的东西，也有保守派的成分，但他不属于任何派别。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研究中平行比较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惹恼了左派，又提出平庸之恶，激怒了犹太社会，还对美国中学里的种族隔离发出了理解白人家长的声音，至今让人匪夷所思。误判也好，先驱也好，他是一个把自己从任何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人，独立也孤独。但没有判断力，人就会变得顺从，后果是发生过的人祸还会再发生。太阳下山了，我走出博物馆，有些不舍地把阿伦特留在里面，他跟高斯的对话还是跟着我上了柏林的地铁。阿伦特女士，如果您事先知道您的艾希曼报道会引起如此激烈的批评，您会考虑换个写法吗？我也许会考虑在写与不写之间做个选择，只要写，就肯定还是现在的样子。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